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我是小杨，是以色列环球报的记者。我是跑地方新闻的，昨天刚刚收到老编的命令，委派我去伯利恒做采访，因为最近在那边发生了一件事情，相信有一定的新闻价值。接到这个任务嘛，我的新闻嗅觉就活跃起来，心首想什么新闻会发生在一个小城市呢？会产生什么样的轰动效应呢？通常重大的事故都会在耶路撒冷发生，像伯利恒这种个小城镇，会有什么样的大事情呢？哎，这趟跑的这个新闻嘛，我想说肯定是个冷门事件啊。到头来嘛，这段新闻也就是不了了之。不过嘛，话说回来，伯利恒绝对不是默默无闻的小城，但它来头也是不小的。原来我们以色列国最伟大的君王大卫王，伯利恒就是在那出生地。后来得到先知撒母耳高立为君王，也是在这个小城。还有一个更关键的资料，就是有名以法他的伯利恒，在我国民族历史中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。在古时候，有先知就说过这种预言，说伯利恒的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定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呢，在以色列中为我掌权呢。等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了。对啊，我们当记者呢，一定要预先做好资料收集。在弥迦先知书第五章里的记载，弥迦先知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700多年的先知，得预言这个城市会出现掌大权做高位的君王，但是到现在都没发生啊。哎，晓不得还要等多久。说着就到伯利恒了，出奇得很，伯利恒咋个会这种热闹呢？我就跑去一间靠近城门的小客栈，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然后开始找新闻故事。刚巧碰着这个客店的老板赵老板，就跟他聊起来了。赵老板，我想找个房间住几天个方便。
哎，叫老赵吧，实在抱歉啊，这小店发间不多，也需要站好客嘛。你也知道凯撒奥古斯都下了旨，要求所有百姓都回家乡报名注册进行人口登记。这是居里纽担任叙利亚巡抚时第一次实行人口普查。于是啊，大家纷纷回到各自的家乡报名注册。正因为如此，这时期忽然就有很多老乡纷纷涌来寻找战时的住宿。所以啊，我深感抱歉，我们的客栈早已满月了，真的不好意思没能接待你啊。或许嘞，你可以去别家客店再打听打听。只是个现在大家都回乡登记，恐怕别家也一样客嘛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实在抱歉，抱歉抱歉。
哦，对啊，这种一件大事我尽量的把它忽略了。不要紧，反正都不容易。我就想跟老板打听打听，请问伯利恒最近有什么新鲜事，给着什么大任务要来。
我们这座小城镇虽然不大，却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地方。那时回乡报名的人很多，其中还有一些自称是大卫王的后裔，带着族谱为证前来。不过有一件事啊，我觉得意义非凡，有对夫妻特别引人注目，他们显然也是为了完成登记的任务。只见那位年轻的妻子 既然会有了身孕，如果不是遵守开嫂的命令，他们怎么会那么辛苦长途跋涉回到故乡呢？他们来到我的客店投诉，妻子显得十分疲惫，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软弱，而那丈夫的神情也充满了焦虑。我看见他们，心中也感到十分的内疚，因为我的小店当时也是客满了，根本无法接待他们啊。哎，事实上，当时我从怀孕妻子的表现猜想，可能一两天之内小婴孩就要出生了，所以呢，我就跟店里的伙计商量，看看客店还能不能腾出一个睡觉的地方，至少呢，让他们经过长途跋涉，有个栖息之地，将就一晚。结果很不好意思啊，真的是没得办法。为了不让他们受到更多的辛苦，我本来想把自己住的地方让出来，但是那位丈夫啊，谢绝了我们的好意，他要求我们把客店旁跟安置马匹、牲畜的马棚旁边呢有片空地让出来，让他的妻子在那一点休息。我们赶紧清理那一片马棚，为他们腾出一个地方，想得起总好过在外面露宿嘛，让他们将就一晚上，白天呢再给他们另做安排。哈，真是没想到啊，当天晚上那位妻子就打下了一个小婴孩。
在马棚的时候生小孩，阿妈也真的是难为他们，请问他们尊姓大名？他们后来给搬到开放去住呢？他们还在这个店受呢个？我想找他们谈谈他们的感受，我想写一篇感人的报道。
他们的名字是约瑟，妻子叫玛利亚。哎，我讲的故事还没讲完呢个。我跟你说，在那天晚上，玛利亚在马棚里生了头胎儿子。马棚那个地方哦，条件简陋得很，根本是不像样的产房。然而在烧三婆和一些妇女的帮助下，婴儿的哭声响亮而清澈。母亲温柔地用白布把婴孩包起来，没过多久，小婴孩就安安静静地睡了，似乎一切都那么平静。我当时向约瑟提议，要不然搬去一个比较合宜干净的地方。约瑟呢，却考虑妻子刚刚生产完，身体十分虚弱，约瑟便建议让妻子跟小婴孩留在原来的地方，等母亲体力恢复之后再做安排。就这样，小婴孩的父母以谦让的心留下来住了一些日子。嘿，就在我们很忙乱的时候，外面竟然来了几位贵宾，生产那样要来朝拜甘三下连的大君王。哎呦，我心中怀疑这几位衣着高贵、举止优雅的客人，断定他们不是来找我麻烦呢。只是他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小客店来找君王呢？哎呀，没开玩笑个，不要忘记大金挂住我们的犀利王啊，可是个憨角色啊。哎呀，要是他听见这风声说这里有位君王诞生，定会派人来找我的麻烦，逼我把新生娃供出来，否则会命令人来杀掉我们啊。不过这几位贵宾风尘仆仆呢，坚持说新生娃就在我们店里。妹妹，当时我蛮害怕呢。约瑟也来到店面，听到贵宾的要求，就同意让他们来见见这诞生在马槽里的耶稣。于是我领着他们来到约瑟、玛利亚所在的地方。在前往马棚途中，我听到这些贵宾低声交谈，他们说那一颗明亮的星星似乎停在了我们这家店的上空，好像真的在指引他们。他们焦急地想，这一回 不会是另类诈骗吗？很快呢，我领着他们来到客栈旁的马棚，找到了约瑟夫妇。只见婴儿安静地躺卧在马槽里，睡呢十分安稳。
听你这种形容，自己为贵客见到约瑟夫妇和婴孩，一定是会相当失望了。在以前嘛，我也从新闻当中听到关于有来自远方的博士会去拜习女王，希望有机会向新生下来的君王朝拜，但是习女王对这件事情一无所知，但是得非常在意有新生王的来临，这是等于要做反啊，要推翻在位的习女王。所以这件事情传出来，让全城的人都感到不安。只不过好像没有的人晓得新生王在哪点，这件事情表面上是不了了之。原来这些博士嘛，并没有善罢甘休，他们还一直在寻找这个新生的王。对啊，他们给找出新生王呢？
我也不清楚。我还问这几位贵宾说，你们寻访君王为什么找到伯利翰这小地方呢？他们说他们也是去耶路撒冷寻访新生王呢，但找不着，反而在路上有明亮的星一直引领他们来到伯利翰，甚至停在这客店之上。博士们认为这是非常明显的指引，他们大大欢喜，不理会这地方的艰难，直接扣到马棚里。哎呀，一看见约瑟夫妇旁的婴孩啊，他们就认定这就是明星引导他们寻找的新生娃啊。哎，我认不得当中的原因，只是这些博学知识依靠腰顶罩住了，还引用他们在耶路撒冷听到往事诉说，弥迦先知所预言呢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呢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的以色列民。这样他们就进了法子，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，就夫妇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花金、乳香、沐浴为礼物献给他。这些博士们预备给君王的珍贵礼物，他们毫无保留地送给约瑟夫妇，证明他们是深信不疑呢，认定所见到呢就是明星引导他们去朝拜的新三娃。他们跟约瑟夫妇聊了一下，知道这年轻夫妇要给婴孩起名叫耶稣，因为婴孩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
啊，妈妈精彩啊，原来在这种个小城市以上也会有这种重要的人出现，不只是有东方来的这个博士来访，更重要的是新生的君王果然是在伯利恒以法他出生的。弥迦先知700多年前预言的救主真的就在伯利恒降世了。
呀，先生，你听我说，不但有几位博士来朝拜，还有一些牧羊人来拜访。我得告诉你啊，之后他们也把当天晚上接到天军天使报佳音的事情四处传扬。他们的情况我只是在大家口口相传中才得知呢。哎，我认为个你应该去找这些牧羊人来谈谈。哦，对了，那几位博士没有回耶路撒冷向希律王报告，他们悄悄地往另外一条路回去了，他们走了不久。现在你若赶快点，可能有机会追杀他们呢，亲自发问他们，你定会得到更详细的资料。
爱在人间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大家好，我是吴启贤，很开心在这里问候大家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，希望我们都能一同靠主得力，更多在主的话语上扎根结果。 每一天都心意更新的活出主的样式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最好最美的事总是出现在第一次，体谅宽容真情和恩赐是否都已随风逝，心里害怕再受伤害，不敢继续放胆去爱，可是幸福属于小孩，他不知悲哀从何来，一旦失去爱有什么能存在，再不会满足开怀，把心都藏起来，你是我挚爱，我不再非一猜，你的爱既然不改，收拾起伤悲，满怀期待再回到起初的爱，害怕再受伤害，不敢继续放胆去爱，可是幸福属于小孩，他不知悲哀从何来，一旦失去爱有什么再不会满足开怀，把心都藏起来，你是我挚爱，我不再非一猜，拾起伤悲，满怀期待，再回到起初的爱。一旦失去爱，有什么能存在？不会满足开怀，把心都藏起来，你是我挚爱，我不再非一猜，你的爱既然不改，收拾起伤满怀期待，再回到起初的爱。 待再回到起初的
路加福音二章八到二十节，天使报喜讯给牧羊的人，在伯利翰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，夜间阿的赶刺看守羊群，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牧羊的人就甚惧怕。那天使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呢，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的布卧在马槽里，那个就是记号了。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：“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”众天使离开他们上天去了。牧羊的人彼此说：“我们往伯利翰去，看看所成的事，就是主所指示我们呢。”他们急忙就去了，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，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乱着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凡听见呢，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。玛利亚却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牧羊的人回去的，因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一切事，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呢，就归荣耀于神，赞美他。
深，测不透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